警告！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，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， 接收地球大小事。
飞碟晚餐，我是陈慧文。中华民国110年10月25日，今天是礼拜一，那非常这个接近的投开票的结果哈，在礼拜六哈前天的 Thank you 的投票啊，还是蛮。整个开票过程是蛮，我是蛮紧张的啦哈。那最后的结果大家知道，这个同意罢免陈柏惟是 51.48%， 对 48.52%， 险胜4466票，好，这非常接近的一个罢免的投开票的结果哈。那我们的罢免规定是两个门槛，第一个门槛是同意要大于不同意，好，那 51.48 比 48.52 多，啊，这个同意大于不同意，然后第二个呢是同意要到达这个选举人的 25%， 目前的门槛是 25%， 那门槛是73000多票，那开出来是77000多票，这个也算是低空略过，所以同意大于不同意多4000多票，那高于这个门槛呢也是高一点点而已，所以这个Thank you 可以说是这个险胜。好，那陈柏惟剩下几天的任期啊，今天记者问他说剩下这几天要干嘛，我觉得陈柏惟这一点倒讲的实在啦，就是他想做的事情最后这七天都做不到。其实谈何容易啦，就是说你一席的立委啊，即便你有民进党给你这个火力口，这个一席立委要在立法院有什么作为是很难的。这也是当年洪慈庸或者现在小灯泡的妈妈，这个我都不晓得。这其实从政是困难的啦，我必须这样讲，就是说一个立委你最后七天能做什么，其实也不能做什么啦，就是做一些质询啊，尽人事，这个把后面的这几天的任期把它做完，顶多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刚提到这个51比48的这个投开票的结果呢，我是不满意的，我是不满意。那当然我先感谢台中第二选区的朋友，是因为有77000多人你们这个踊跃出来投票，才能把陈柏惟拉下来。但是同样呢，有73000多，有48%的朋友呢，对一个忘恩负义啊，这个肇事逃逸赌博啊，好，这样的一个立委啊，竟然还有48%的人去，其实我是蛮讶异的，就是说，我当初我自己的想法是同意一定比不同意多，好，我自己心里是这样想哈，那我当然希望同意的门槛能够超过25%，就是73000多那个门槛哦。可是没想到开出来呢，这个同意比不同意多没有错，然后有超过25%门槛也没有错，陈柏惟被罢免了，成功的，我也很高兴。可是他拿到的48.52%的选票，他有73000多票哦。哎呀，听到没有？但我不是贪心呐，我也不是说我赢叫够不赢我也我不是这样子，我是说，当支持陈柏惟的还有48%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必须去解读这48%代表的意义是什么。好，虽然陈柏惟他罢免案成功了，但他的48%的人支持他，这些朋友在想什么？就不管他这么多的负面的新闻，我刚讲这几个。都不是人家抹黑他的，你对陈玉珍忘恩负义，你要怪谁？怪习近平吗？你肇事逃逸要怪谁？怪国民党吗？你赌博电玩大麻合法化，挺莱猪挡疫苗，这你要怪谁？谁抹黑你啊？都你自己做的。但是，即便这样子，即便这么多，陈柏惟自己，我两个礼拜前跟你讲是陈柏惟那个阿志好的吗？好了哈，这个我们有投票，这个聊天室的朋友，请你先帮我按赞分享一下，然后去投票，嘿， 已经那个投票推出去了嘛，哈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请大家去投票哈。好，那这样子还有48%的这个，我是比较啊、哦、比较遗憾，所以陈柏惟他的底气很足哈、哦，他说我没有输啊、哦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啊，你没有，就是因为这个票给他的这个力量啊。好，因为51-48嘛，好，我小数点我都去掉，51-48，赢了4000多票，啊，这77000比73000嘛，赢4000多票。如果今天是77000比50000，陈柏惟都没多少钱啊。如果今天是77000哦，或者是今天是100000比30000，陈柏惟嘛没多少钱啊。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今天77000比73000，51-48的时候，他底气很足啊。我去有您公家呢，我够48%听我啊，48%呢，险险啊都赢去啊呢。嘿，我顶礼拜大概如果给他赢了，他会讲什么？如果给他赢了，三明治会讲什么？好，所以我也拜托大家，我知道很多这个反对陈柏惟、反对蔡总统、反对民进党的朋友，这几天非常的开心哈、哦。但是呢，第一个，但不要赢叫个赢为好，不要说哎，我们就赢了，然后就去到处去引战啊，去跟他打比战什么的，或跑去别人的脸书去什么，不要，千万不要哈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其实没有什么好高兴，因为51-48，我笑不太出来。我笑嘛，因为开出150000票嘛，好，开总共开出150000票。我刚刚讲说，如果100000比50000，陈柏惟都没多少嘛，那就是2:1嘛，100000比50000，总共开的150000多票嘛。如果是100000比50000，你都没多少啊，你77000比73000，就在啊。也难怪呢，蔡总统呢，他当天晚上致电给 Thank you 慰问哈、哦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写的投票，我个人对蔡总统我不是很认同啊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欢迎大家一起来，因为这个门槛哈、哦，这几天有很多讨论啊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忽然开始关心这个罢免的门槛哈、哦。我们今天这个飞碟晚餐聊天室的投票题目啊，非常简单，好，我们来问大家一下哈、哦，来，嗯，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投票？没关系，我把投票题目念一下哈、哦。投票题目是说，如果罢免总统的门槛，好，那罢免总统的规定呢、啊，都跟罢免立委一样。好，假设通通都一样的话，也是25%，也是这样连署然后投票的话，你觉得哈？你是写什么啊？嘿，你怎么去贴我？这是我什么时候？这是我你弄错了啦！哎呦，哈哈哈。阿志，你贴到我礼拜六的投票题目，我不是投这个啦啊！哇嘞，好好好，嘿，不是题目投错了，哇，我昏倒了我。对，那个没有没关系，我请阿志再打一遍。嘿，他这个，嘿，这个可能你没有按到 F5 还是没有？我是觉得啦，就是说蔡总统他是。就说陈柏惟他的整个罢免案的这个成立哈，就第一个最要检讨的一定是陈柏惟自己，陈柏惟嘛，因为他是当事人，他是主角哈，那陈柏惟一定要检讨。那第二个连累到陈柏惟的猪队友，好，就是让陈柏惟的整个这个罢免案，其实就是蔡总统啊。好，只是陈柏惟因为他们绿的哈要。给主谁嘛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另外一队的，他不是我们队友。什么？你讲这些，陈柏惟他当然要设防火墙。那其实蔡总统的执政哈、哦，他是直接反映在陈柏惟的这个罢免案，因为这个罢免案跟黄捷不一样，就是说他中间经过了这个三级警戒、哦、然后还有整个疫情的这个变化，好、哦，我觉得这个是有差别。好、哦，那其实真正的猪队友就是蔡总统。但是哎，但你还去慰问他，我是觉得比较莫名其妙了。你慰问他做什么什么民主什么的，哎，很虚伪了， 徐伟。所以 你去看看这一次的整个罢免过程里面有多少民进党的立委啊，他到台中去陪他扫街，其实不多、啊，没有去的比较多了，去的就那几个没有去的比较多。那蔡总统跟赖副总统、苏院长都出一张嘴，他们也不愿意去这个。不，这个也跟激进党他们打的策略有关系的，他们行塑的一个氛围就是说，哎，这个是小虾米在对抗大金鱼，这国民党是这个大金鱼，然后这个激进党是小虾米，那讲是这样子讲啊。好，讲是这样讲，的确国民党上三十五席立委，而且他是个百年大党，激进党成立没多久啊，激进党就一席立委啊，当然是个政党的实力非常的悬殊。不过大家不能这样看，因为这个激进党的后面就是民进党。好，陈柏惟他今天侥幸说，他这一席立委是民进党礼让。好，我们的区立委只有七十三席，是民进党礼让，他才空降去选的，所以完全跟民进党有关。你说，那是切割啦、啊、所以我再次感谢台中第二选区77000多的朋友来投票，就说这4000多票的差距啦。好，所以我在投票之前，我们不能谈民调，跟党说投票率决定胜负嘛。结果这次投票率到了50%以上，51%、52%。这个当然是让这个整个选情有，你之前都没有这么高的投票率，51%的这个投票率非常的高哈，就投票率决定了胜负。如果投票率是50%以下，可能三 Q 就躲过了。但是那个躲过情况之下，它完全就整个话语权跟定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的吗？还没好，你有看到我正确的题目了吗？你没有看到我正确的题目？我贴在我的 FB 的题目里面，来，你拿去看，怎么没有看到我的题目呢？你是没有按 F5 还是怎么样？有按，看到。那你现在直接抄这个好吗？嗯，好，那直接抄这个嘿。那51%比48%的结果，它当然是单一的这个台中市第二选区的投票的结果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什么要去问蔡总统这部分呢？因为蔡总统他跟韩国瑜的票数是57比38，57比38，那是足足输了19%，对不对？蔡总统得票率是57嘛，韩国瑜是38嘛，好，足足输的19%。好，那这次开出来是51比48嘛，好，就这个差那么多哈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是回头去看2020的这个结果，2020的总统大选，他应该输这么多趴吗？我认为他不应，他输没有关系，但是也不用输到19%、啊。为什么2020会输到19%？贝蒂晚餐，我是陈慧文。那个我们聊天室的管理员，那个像那个什么。LU 那位朋友他提到狗叉这两个字就直接是永奔了，他都已经讲这么粗的话的，怎么会是300秒呢？他都已经把狗的排泄物拿出来讲的，那就是直接就永奔了。这样大家管理员了解我的标准吗？你都做人身攻击的，你还聊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参加聊天？好，这种显然是来乱的，这种没有必要跟他什么300秒，那直接就永编了、啊。你做人身攻击，讲三字经爆粗口的，就直接就永编了。这没有什么300秒不300秒的哈。那我刚刚他说韩国瑜输19%是因为水准不够，这句话其实是不用编的。李默默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说韩国瑜输19%是因为韩国瑜的水准不够，这个我不晓得要编什么。他认为韩国瑜应该输19%，这个我们应该尊重他。但是他在之前的聊天他提到狗叉，那这个是不行的。啊，那个这个就直接永编了齁。好，这个我要再请我的扳手就了解一下我的这个。好，阿志已经把这个投票的题目贴在我们聊天室，假如罢免总统门槛也是 25%， 所有规定都跟罢免立委一样，你认为蔡英文会不会被罢免？好，所以我这当然是一个莫输娘，因为显然罢免总统的标准跟罢免立委不一样。我是想告诉蔡英文，你没有做得很好、啊、 蔡总统，你以为你做得很好、哦、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而连任的啦，你还去慰问陈柏惟，很多人想罢免你啦，我倒希望嘛想罢免你，是没摘掉给你罢免你啊，你以为你当得很好啊，你不要笑死人啊，哎呀，安慰陈柏惟，安慰黄杰，蔡总统你做得很差、啊、我不知道你是在差什么、啊、这款的你给我听啊，那时代齁这种自我感觉良好、哦、蔡英文、马英九、陈水扁、李登辉这几个都一样，我是不晓得你们觉得你们做得很好，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苦？真的真寒、哦、好，这个对那个各位朋友不要再去谈那个伟汉的鸡排，因为其实是不重要。好，那伟汉刚刚下午还拿了一块鸡排给我、哦、这个我就转送给这个 TVBS 的美少女、哦这怎么大家会去他的留言去讲那个什么100块60块那个、哦、我都不晓得要讲什么、啊、好，那个其实不重要了，就我跟伟汉我们之间的开玩笑什么的，你去认真的，那他也认真的，他真的买一块几百给我，那个就不是我的本意、哦、好，那我刚提到这个 19%、哦、就是51-48是这个最新开票的结果，当然投票率上是 51%， 然后51-48是开出来的 51% 的这个比例，它是台中的一个选区、哦、那51-48你不能把它放大到全国嘛、哦、我没有那么阿 Q 把它放大成全国、哦、那全国都是51-48，我没那么乐观、啊、或者说、哦、那2022就赢定了，2024也赢了， 不可能这样解读、哦、那我的意思说51-48那57-38合理吗？好，所以那天 我在 Yahoo TV 遇到那个郭哥，他扮演的韩国瑜、哦、当然不是韩市长本人、啊、但是我其实 很多话埋在心里、啊、我刚刚讲说陈柏惟被罢免，第一个要检讨是陈柏惟嘛，韩国瑜选总统落败最应该检讨是谁？当然是韩国瑜。第二个一定是国民党嘛，第一个头号战犯一定，你是候选人，你是主帅嘛。我很想问问韩国瑜，你2020是怎么输的？韩国瑜一定最清楚、啊、听到没有？我看到的都是表面，我看到的都是外围啊，我看到的跟各位看到的其实差不了多少。我当然听到的很多东西，但是我都不能讲，因为没有证实我不能讲，我又不是那个那些媒体人啊，我没办法说，我实在听到很多，但是我都不能讲啊，我也不知道跟谁查证，难道你叫我打电话给吴敦义，打电话给韩国瑜吗？这太好笑了。我认为最应该检讨是韩国瑜本人，那他输成这样子，他非战之罪嘛，他被修理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最后开票出来结果输了264万票，输了 19%？ 我认为 那天郭哥问我说，郭子乾啊，他说哎，慧慧你觉得我会不会再选 2024？ 我说2024总统的选票上面一定不会有你啊，不会啊，他不会选啊，至少2024是不会有的、啊、不要说总统，副总统也不会有，不可能嘛。好，那为什么输这么惨？为什么被修理的这么惨哦？我是很不甘愿的、啊。好，那有人说这个什么坐票啦，什么什么，这个我都没有谈。我说输看，因为蓝绿的盘，它开出来不应该是19%，不应该是19%。那输成19%，它一定是很多内在外在各种的原因综合起来才会输到19%嘛。好，那已经输了，也都输了一年多，快两年了。我只想问，那为什么输19%？好，这是韩国瑜跟国民党欠大家，不是说哎罢免陈柏惟赢的，然后大家开始放鞭炮，不是这样子。就我刚刚讲，陈柏惟他也有48%的这个票哈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仗是林昶佐哈，林昶佐开呛啊，这个我比较意外哈。林昶佐说，国民党让社会严重的撕裂哈， 我是不晓得林昶佐在想什么。林昶佐，我问一题你答不出来，那谁让时代力量撕裂？我先不谈社会撕裂，我说谁撕裂的时代力量？时代力量本来有五个立委，现在剩三个。啊，时代力量这个各走各的路，整个党都快垮了。为什么？林昶佐，你本来不就是时代力量的吗？你现在为什么是无党籍？黄捷以前是时代力量的，为什么黄捷现在是无党籍？时代力量发生什么事情？谁严重的撕裂社会？林昶佐把责任推到国民党身上，合理吗？这 我不晓得林昶佐是什么意思的，都啊是国民党严重的撕裂社会，那我都承认这是一个报复式的罢免。陈柏惟、黄捷、王浩宇、韩国瑜，他都是报复式的罢免。想请问林昶佐，林昶佐是第五个吗？请问林昶佐第一个是谁？第一个不就是韩国瑜吗？那韩国瑜被报复式报复性的罢免的时候，你怎么都不讲话？你凭什么说是国民党撕裂社会？我觉得实在太好笑了。林昶佐，你东西收一收，你回去办演唱会好了啦。这样叫做国民党在严重撕裂社会？啊，你讲得出来，我听不对啊！啊，始作俑者不就是你们吗？当初在立法院提相对多数门槛就可以罢免的，不就是时代力量吗？你之前不就时代力量的吗？不就是你们这些人搞出来的吗？你怎么好意思去讲别人撕裂社会呢？你是对不对？你是怎样？撕裂社会的，我很肯定的讲，就是民进党，就是你们这些绿营的，你们就是要为了选举、为了选票、为了分众，是你们明明知道这行不通嘛？林昶佐，你去邀请那个热比亚来啊，达赖也把他请来啊。你那时候不是骂马总统吗？吼、哦、马桶吼、哦、不敢见达赖，马总统不敢见达赖，这是真的。2009年达赖喇嘛来访，马总统没见他。林昶佐，蔡总统连达赖喇嘛都不敢邀、啊、不要说连他连邀都不敢邀，你那那你搞点点。我跟各位讲很简单吼，谁都一样，谁玩抗中保台我就骂谁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玩什么抗中保台呢？所以刚刚讲陈柏惟，他还有 48% 的抗中保台，我看了我起来笑不出来啊！那是假的啊！你们这48的8%朋友，显然蓝军要努力、要沟通、要论述的空间还很大、啊。听众朋友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今天赞成罢免陈柏惟是100,000，反对罢免陈柏惟是50,000，是66-33，对不对？100,000比50,000就66-33嘛。啊，这样还比较那个一点。好，我们可能可以高兴个两三天了。如果是66-33了，今天开出来是51-48，你笑得出来吗？我笑不太出来，因为我看不太懂为什么还有48%、啊。这些的金黑豆。林昶佐说啊，国民党是被国际认证的中国渗透势力。林昶佐，反渗透法搞到现在快两年了，一年多快两年，到明年一月就两年了。请你告诉我反渗透法办了谁？那天我看立法院有人咨询，如果你是抄我的没关系，拿去抄没关系。我这个没有著作权的，你拿去抄。我跟你讲哈，反渗透法从去年一月到现在，一个人都没办过。啊，你不是说你们的国际认证，你们中国渗透，你办人啊，抓起来啊！哪一个报社的社论要送北京审核才敢登的？问国安局，国安局不敢讲啊。那国家安全局就解散就好了。台湾有媒体的社论必须先送给北京看，北京说嗯，写得好。 才能登，那这个媒体存在有什么意义啊？蓝绿立委问国安局说，哪一个媒体这么可恶，笑死人了？谁？国安局不敢讲。我如果是立委，我就把国安局的预算全部都删了，那你们回去吃白米饭好了。其实是骗人的啦，因为我们的预算只能删那些专案跟那些你薪水是删不了的啦，那个是国家规定的，你薪水多少就多少。我们讲删预算那是开玩笑，说删到一毛不剩那是骗你的。那我刚说删到吃白米饭那个也是气话，真正你要删，你每个月固定要给所有公务人员的薪水什么的俸级什么，那个是不能删的。跟大家做个解释，不然又被抓到小辫子了。陈慧文说什么？少来这一套。朱立伦有回应，他说搞抗中保台意识形态的会被罢免。这个希望蓝军要加油啦。拉弓没有回头箭啊，你现在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我们不要罢免林昶佐了，你自己也下不了台啊，也没办法，只好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林昶佐说国民党操作仇恨煽动对立，他会因应。那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因应啊。因为 你现在都是怪国民党嘛， 我觉得林昶佐这个不是很聪明的，我没有叫你求饶，我也没有叫你去对抗，但是你自己要这样讲，那就大家就来罢，没关系，就 投票输五年嘛。那你自己选择这条路说好，那就你要跟国民党这个对着干，然后你认为要继续走抗中保台的路线，把今天国家国际的这些状况通通推给国民党，那就让选民来决定嘛。是谁在撕裂社会的伤口？什么国际认证的中国渗透势力，那都是骗人的。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Condoleezza Rice 胡说八道，我就直接胡说八道四个字送给他，因为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。哎呀，这个亲中的势力让台湾政府难以施政，笑死人啊。我不晓得这么无知也有办法在美国史丹佛大学教书啊，可见史丹佛大学也不怎么样啊。所以听到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就是说当美国的主流媒体跟美国的参众两院，就国会嘛，美国的主流媒体、美国的国会、美国的专家学者，他们远在美国，他们知道台湾的事情是假的，是错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刚好他们这些人收到的讯息都是错的？是不是有人刻意提供错的讯息给他们？你们在美国讲的跟我们实际在台湾遇到都不一样啊，那到底是你对还是当时我对啊？是你在台湾还是我在台湾？那你们为什么都被骗呢？国民党有没有搞清楚？国民党应该去抗议这个 Rice 的，说你起立贡献。为什么美国的专家学者、美国的主流媒体、美国的参众两院国会议员，他们接收到的讯息都是错的，是假的？这个比飞弹还可怕、啊。你们知道的为什么都是错的？怎么那么巧啊？听众朋友，有没有人在放假消息？是不是蔡政府在提供假消息？蔡政府什么都敢啊，说谎、硬凹、瞎掰，他什么都敢啊。你对蔡政府还没有了解吗？他什么都敢啊，黑的讲成白的他也无所谓啊。那为什么美国你们这些政界学界你们拿到的消息都是假的，都是错的？太可怕了，当然也显示美国的无知啊，就人家传给你看的你就以为是真的啊。李阳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很早以前讲过，国民党2024要抢回执政权，最大的敌人不是民进党，是美国。最大的民进党只是美国的马前卒，最大的问题在美国，不在民进党。这非常的这离谱了哈。好，我们要看这个罢免林昶佐，这个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那也有很多的这个理由，比如说万华破口 啊，什么3+11等等哈，要去霸林昌佐，啊，那这当然也，这林昌佐也必须去面对了，啊，就因为万华只有一个立委，我们现在就单一选区两票制，所以一个选区他只有一个立委哈，啊。那万华被讲成这样，万华被污名化，哈，啊，万华被这样子说是什么什么重灾区啦，快筛站啦，血清抗体啦，健保卡被注记啦，细胞简讯等等，万华在这次疫情实在是背了很大的锅，身为万华的，因为天门你要了解，哦，我怕很多朋友不知道，去年韩国瑜被罢免之后，报复性的罢免是谁？就是你刚看到的陈柏伟嘛，黄杰嘛，王浩宇嘛，高敏麟，陈志忠，吴思瑶，那个林昌佐是很后面，林昌佐是3+11那一团，他应该是六月那一团，就是他在那个环南市场突锤那一次之后才有人去提案罢免他的。林昌佐是今年的事情啊。我刚刚讲陈志忠、黄杰、陈柏伟那都是去年一路下来，陈志忠跟高敏麟的罢免是没过，不是没有人要罢免他，是连署没有过，是人手没过，才 10%， 第一阶段是 1% 嘛，第二阶段是 10% 嘛，最后投票是 25% 嘛， 1%、10%、25%，他的规定是这样啊。好啊，如果立委应该被罢免，那我想请问，那台北市长应不应该罢免？到底万华是不是破口？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这个我们做这种评论工作的，当然有时候因为节目这个的要求，就其他节目主持人的要求，或者大势所趋，也因为新闻议题的需要，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研判，猜测，分析，这个可能会怎么样，可能会怎么样。那现在这种网络时代，就是说它这东西就是大家都看得到嘛，大家都会存档嘛，那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你就是会接受检验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理论上啊，理论上你不可能每次都猜对，不可能嘛，你大概都猜对，那你当评论员干嘛？你买乐透就好了，你大概你这个我有不可能啊。那你说每次都猜错，那也有点难，大概得都输啊，你买这么离间啊，所以你不可能永远都猜对，也不可能永远都猜错啊。我自己这个做评论员这些年来的心得，就是说我们谦卑的去面对选票，选票投出来结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再来分析是为什么。好，所以在2020总统大选开票那天，我在中天4点的开票，因为投到4点嘛，开票节目我讲过的，但是我很那个了。好，那在场还有另外两个人，我就不讲是谁了。好，到时候越描越黑，我也觉得很那个。那主持人卢秀芳呢，他一人发了一张白板，上面是 B4 还是 A3 很大的一张纸，他要我们预测，因为已经投完票开始开票了，我们就可以预测说这个投票的结果。那我是写这个120万，我希望韩国瑜赢 10%， 赢120万，这是我的期待，结果显然跟我预测的是完全相反，韩国瑜是输 19%，然后不是赢 10%， 所以这个当然就变成绿媒了，他们的笑柄，做评论员你蛮好的，怎么韩国瑜赢 10%， 结果韩国瑜输 19% 等等等等。那我是希望他赢，我希望他赢到 10% 有一定的这个量。好，120万我那时候以为是 10% 嘛，结果那一次的投票率大概要140万，投票率比较高，他票数就比较多嘛，相对分子分母的问题。那本来是希望他有 10% 的差距，他在当选之后他推动执政，他比较就是我刚跟你讲说陈柏伟 48% 那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，一个细仔被趴，所以现在激进党有一点在跟民进党喊牌，就是我这股细仔被趴，那现在要参加补选的我要派人啊，我激进党有人的话我要派人啊，这区我还要啊，为什么？ 因为我有48%。如果今天基进党开出来票是33%，这一席民进党就收回去了，你们就滚吧。好，反正这一区本来民进党让你是表面上啊，民进党不是真的让你啊。我一直跟你讲，小绿没有好下场，你们都不相信我。但时间关系，我就小绿没有好下场，我们可以慢慢谈了啊。那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做这种研判工作，就是当然被笑，我也道歉了。我后来1月11礼拜六嘛，1月13在我们节目，我就跟大家道歉说我的预测、我的研判失准啊，那很不好意思啊，请大家原谅啊。这个我希望他赢10%，我认为他会赢，我也希望他会赢啊。好，结果没想到选出来的结果是这样。好，但这个已经超出我能够了解的办法。我为什么要去谈那个51-48？就是说输没有关系啊，输3%也是输，输19%也是输。可是你输3%跟输19%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都是输啊，对不对？都是输，可是一个是输3%，一个是输19%，还差多了啊。那为什么当初会输到19%？我认为那个芒果干哈，跟那个抗中保台啊是有关系。所以我刚跟你讲抗中保台，我礼拜六那个直播我就讲，我说接下来我就在谈抗中保台，谁玩抗中保台我就骂谁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没有什么，来我们来看这个消息，我觉得这怎么会做不大都很奇怪。美国跟我们的这个外交部的官员开线上的论坛啊，这个媒体报道说美国挺台湾做联合国的观察员，这新闻不得了，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一些报纸做不大哈。美国要支持台湾去当联合国的观察员，这是从来没讲过的啊。但不晓得这新闻是真的假的，因为你也知道，这只要是周休二日，各媒体的主线的记者都休假，好，都是菜鸟在代班。这新闻那联合国也有观察员，我讲几个联合国的观察员给大家了解啊，比如说。我们之前去参加 WHA， 我们都是观察员嘛。好，观察员的意思是说你不是会员，所以你就不是国家。好，那联合国的观察员，譬如说这个梵蒂冈，好，这个教廷，他就是观察员。他有很多像那个马耳他骑士团，好，他在联合国也是，他在 WHA 是观察员，他在联合国也是观察员。这他们认定是非政府组织，你不是政府的，你不是会员的，你就当观察员。所以美国继 WHA 之后，他也认为我们在联合国应该当观察员，他不是让你当会员，他就认为你不是国家，那我们接受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很奇怪，就是说我们拒绝矮化都会看对象啊。日本一直支持我们参加 WHA， 他也是不是用会员，但是我支持你用观察员去参加。大陆当时因为跟马英九的九二共识，大陆让我们去参加 WHA 也是观察员啊。那我觉得很奇怪是，大陆矮化我们很抗议啊。你叫我们中国台湾啊，你们说我们是观察员，我们很抗议。可是美国跟日本他也没把我们当国家，美国跟日本也是矮化我们。那我们为什么都不抗议呢？大家了解这个意思，就你们都是矮化我啊。我们中华民国当然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大陆不承认，那大陆一定不会承认我们嘛，至少现在不承认嘛。美国也不承认，日本也不承认，你们都没有把我当国家，那你们都是在矮化我啊。就矮化的这个点来看，你们都是一样的。你们都认为我们只有资格当观察员啊？那这样的国际参与的意义在哪里啊？就会回到那个奥会模式、中华台北的模式嘛？台澎金马关税领域的这个，你愿意吗？就人家都可以拿国旗，我们不能拿国旗；人家可以唱国歌，我们不能唱国歌；人家可以用正式的国民国号去参加，我们不行。那用这样的模式，用这样的方法去参加像 APEC 啦、WHA 啦，甚至联合国，用这样的模式去参与，你 OK 吗？ 我这倒没有标准答案啊，我个人哈，我是反对了，因为我不晓得这样参加的意义是什么，就是你告诉全世界说我不是国家，我不是一个国家，我是一个用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组织。好，我不晓得这个意义在哪里哈。好，那上个礼拜这个拜登啊，他在 CNN 的节目里面提到说，这个美国承诺要捍卫台湾哈。那当然，这个后续很多，现在美国媒体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了。好，有人说美国要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啊，所以战略清晰就是说，只要你大陆打台湾，我就出兵啊，这叫战略清晰啊。那战略清晰跟模糊在哦，这个美国有很多讨论啊，到底哪一种对美国比较好？不是对台湾比较好，也不是对大陆比较好，是如何符合这个美国的利益哈？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投票的结果哈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网络投票哈。来，假如罢免门槛也是25%，好，所有规定都跟这个立委一样哈，你认为蔡英文会不会被罢免哈？认为蔡总统会被罢免是79%，认为罢免会失败是16%，好，不知道的是4%哈。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这个投票哈，感谢大家。好，这个就是问大家的，因为我不认为蔡总统做得很好啊，他因为总统的罢免门槛比较高，是因为要维持政治的稳定啊，不是你做得很好，蔡总统你做得很烂啊，你不要那么自我感觉良好，我要讲的重点在这里。那拜登他之前在担任参议员的时候，他对台湾关系法，对台湾的这个美国防卫台湾的态度也被人家挖出来啊。好，所以他真的爱台湾吗？还是在消费台湾？我们都知道这一定要跟大家提醒说，拜登他非常想跟习近平做这个线上峰会，他们不是面对面的，而透过视讯他们做线上的这个峰会。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说，美国突然挺台湾参加联合国的观察员啊，这意义完全不一样啊。参加 WHA 的观察员跟参加联合国的观察员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个层级是完全不同的。那为什么美国一直在放这个消息，包括他故意讲说啊，我们这个 Yes, we have the commitment to do that， 为什么？好，我认为拜登他不是真的爱台湾。很简单，拜登他一定爱美国嘛，爱他自己，他爱台湾干嘛？他根本不是台湾人啊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很冷静理性的看，不要再把拜登的废话然后跪下来感谢他。好，这个日本跟大陆啊，他们有个论坛，好，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啊做了一段这个视讯的录影啊谈话哈。王毅他提醒日本说台湾的问题极为敏感，其实这个我不知道他讲几遍了啦。那大家可能对王毅没有那么，王毅啊他之前是当过驻日的大使啊，好，他也当过国台办的主任，他现在是大陆的外交部长，对大陆中日两岸的事情他非常非常的熟。他在这个论坛上面他故意讲这个，但其实他讲的也一点都不新鲜，也没什么好差异的，他讲的就是哦，这个台湾的问题很重要，好，然后非常的敏感，好，那他也提醒日本不要想要踩红线啊，就讲这么白啊。好，那提到这个一中原则，好，这个就大陆的这个对外来讲都是老生常谈。我们看日本的外相讲什么呢？他说啊，因为这个去年跟今年因为疫情，他说希望明年恢复国民的交流。日本的外务大臣，好，他说希望明年恢复国民的交流。好，我为什么特别拿这个跟大家讲，就是说那你觉得日本会不会为了台湾跟大陆翻脸？就这么简单啊。那美国会不会为了台湾跟大陆翻脸呢？一样的道理嘛，那日本不是很挺我们吗？蔡总统不是跟安倍很好吗？那为什么日本这样讲呢？我是不是很早以前就跟大家讲，你看清楚日本的嘴脸嘛？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是谁？日本的观光客，因为日本要拼这个观光大国啊，日本 最大的观光客来源是谁？那你叫日本怎么出手呢？日本利用台湾去钳制大陆，不就跟美国利用台湾钳制大陆是一样的道理吗？啊，怎么还是看不清楚？这我很怀疑那些民进党跟独派的朋友，像林昌佐这种，这你们是真的看不懂吗？你怎么可能看不懂呢？全世界都看懂了，就民进党独派那几个看不懂。你以为日本挺台湾，你以为美国爱台湾，那个都是假的啦。他们有他们的国家利益啊，他们有他们的考量。我没有批评美国，我也没有批评日本啊。啊，今天我是美国总统，我当然捍卫美国利益，我管你其他国家干嘛啊？阿富汗怎么样？阿富汗跟我什么事啊？我把美国顾好，我都来不及的，我管你什么啊？我又不是阿富汗的总统，对不对？日本说，哎呀，要加强哈，恢复这个国民的交流，他的意思就是，哎，希望陆客继续来啊，等到疫情结束了，陆客可以让日本赚很多钱。我跟你讲，很悲哀的是，我们台湾人去日本也很多，当我们去的观光客没有办法跟陆客一样比啊，可是我们去的也一年去了三四百万啊。可是日本一年来我们这边来多少人？我记得来一百多万而已啊。日本有一亿多人，一亿两千万人啊。讲到这都讲不完啊。好，请大家看清楚，保台、保护台湾、维持我们自由民主宪政，这个是废话。保台是一定的，但是保台一定要抗中吗？抗中保台现在变成是专有名词，保台一定要抗中吗？保台没有别的方法吗？蔡总统领导国家五年多，他一直打抗中保台，有成功吗？你觉得这几年我们抗中保台有成功吗？现在是林昌佐这人说，哎呀，哈，讲的很像撕裂社会伤口的是国民党啊，哎，林昌佐今晚到底是向力执政啊，国民党都输到粘在墙壁上了，国民党还有办法撕裂社会的伤口？林昌佐再这样下去齁。好，我们明天继续聊，拜拜。